在本期理解仇恨系列节目中，我们将剖析造成分裂的驱动力，并探讨维护社会凝聚力所需的条件。下面我们将探讨仇恨的成因和后果。仇恨是一种强烈而持久的厌恶，源于人们对其所属群体的厌恶。这种厌恶源于他们认为这些人本质上是邪恶的或者道德败坏的。墨尔本大学心理学教授尼克·哈斯兰说，仇恨源于一种信念，即他认为自己遭受了他人或其他群体不公平不合理的伤害。这种信念会驱动一种情绪状态，通常是长期的愤怒、蔑视、攻击性或敌意。仇恨会促使你采取行动，通常是某种报复、疏远，或者希望看到你讨厌的人遭受某种痛苦。但仇恨从何而来？我们所有人都容易受到仇恨的影响吗？社会学副教授兼应对仇恨实验室主任马泰奥·维尔加尼表示，偏见曾是我们祖先重要的社交工具。
So for thousands of generations,Human beings lived in small bands.
几千年来，人类生活在小群体中，在充满敌意的环境中狩猎、采集食物，生存基本上依赖于群体。陌生人可能会带来暴力或者夺走资源。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看到长相不同的人的时候，我们的大脑会立刻发出危险、恐惧、逃跑的信号。然而，这并非是不能解决的问题。当然，人类可以抵御仇恨。我们的大脑中有一个前额叶皮层，可以控制情绪冲动。我们或许不再是狩猎采集者，但对我们许多人来说，网络社区和社交媒体可能成为加剧仇恨的门户。蒂姆·迪恩说，愤怒、愤慨或者表达某种负面情绪的帖子，比表达积极情绪的帖子传播得更快。这就是参与，这就是社交媒体公司的钱。伦理中心哲学家蒂姆·迪恩博士说，它会让我们大声疾呼、上网，制造一种道德恐慌。蒂姆·迪恩博士还说，它会阻碍我们参与和理解，也会阻碍我们换位思考，去理解人们看待世界与世界互动的方式是不同的。早在2020年，艾琳·温·艾楚就曾对亚裔澳大利亚人进行了调查，了解他们在疫情期间遭遇种族歧视的经历。他说，错误和虚假信息加剧了人们对他所在社区的无知和仇恨。
A lot of doctors who were of Asian heritage.
许多亚裔医生在社交媒体上告诉人们，病人拒绝接受他们的治疗，因为在病人看来，他们看起来像中国人，无论他们是不是中国人。艾琳是亚裔澳大利亚联盟的联合创始人，他表示，遭受仇恨会让人对自己的文化身份感到不适，感觉自己永远是个局外人。有些人试图与自己是华人、是亚洲人保持距离，因为他们感到羞耻。他们觉得要想被澳大利亚社会接纳，唯一的办法就是融入当地社会，同时憎恨一切与中国有关的东西，憎恨自己的文化背景。艾琳认为，尽管澳大利亚总体上是一个包容的社会，但某些形式的仇恨已经被正常化了。去年圣诞节那天，印度队在板球比赛中出场，观众们大喊，你的签证呢？所以对很多人来说，他们看到这种情况会说，这不是种族主义，这不是仇恨，事情就变得棘手了。哈斯拉姆教授表示，人们对仇恨的定义往往差异很大，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认为每个人都有同样的看法。大量研究表明，有些人比其他人更容易将某些现象定义为仇恨，有些人更有可能将种族歧视的言论视为本质上的仇恨和暴力，而另一些人则不那么认为。迪恩博士表示，我们对他人的愤怒是合理的，但当涉及到仇恨和愤怒的伦理层面时，真正重要的是我们如何选择应对。他说，我们可以问自己一些问题，以便在仇恨滋生之前就将其预防。我们如何才能接受他人的观点？我们如何才能以开放的心态和好奇心去倾听和理解？这样仇恨出现的可能性就会降低，我们也不必担心如何做出适当的回应。 了解更多信息，请访问 sbs.com.au/sbsexams。